有趣与表达。如何判断一个犯人是在说谎呢？那就是当他的嘴唇在动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时，在场所有的狱警都笑了。这是美国努瓦监狱的一名警官在新人培训中向新进职员讲的一个规则，后来被大家当作笑话广为流传，最后无人不知。无论这句话是否足够严谨，这位警官的表达是成功的，他让大家记住了这句话，并且轻松地传递出了他的含义。对犯人说的话要永远保持怀疑态度。试想一下，假如他不是用上面那句有趣的话来表达，而是说大家要对犯人说的话保持怀疑态度，可能远远达不到上述效果。这便是有趣给表达带来的特别之处。下面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以色列的一所学校，这是在学校里真实开展的统计学课程。参与课程的161名学生被随机分到了两个不同的班级，其中一个班一班采用常规的教学方式，另外一个班二班则采用更为有趣的教学方式。针对二班的有趣教学，包含笑话、卡通漫画等方式。例如老师在讲到统计学中的标准差概念时，利用漫画中探险家和鳄鱼的有趣对话来进行解释。一个学期后，一班和二班的学生统一参加考试。最终结果显示，一班学生的平均分为72分，二班学生的平均分是82分，比一班整整高出了10分。后来这个实验在另外一群学生中再次进行，而且换成了不同的课程，心理学课。结果仍然一样，接受有趣教学方式的那一组学生的分数明显更高。有趣为什么会带来更高的分数呢？只是因为好玩吗？强化动机与思考。首先，一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有趣的表达增强了两个关键元素，即听众的记忆和理解。在有趣的表达方式下，人们对表达内容在一段时间之后的记忆留存和对表达内容里各种信息及观点的理解程度都更高。尽管以上是教学场景，但记忆和理解这两个底层元素是所有沟通表达中的关键。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希望对方准确地知道我们要表达什么，并且在一段时间后仍然保持深刻印象。那么为什么有趣可以增强记忆与理解呢？究其原因，在有趣的表达中往往有一些和我们原本认知不太一样的角度或者不同寻常的元素。例如第一章中黄永玉给画作取名的风格，特雷弗用俄式英语来壮胆，南希和他的同事用汉堡作为航线代码等，这些都和我们一贯的认知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恰恰会激发听众大脑产生出两个重要的活动。首先，产生更强的好奇心及动机去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进行比理解常规内容更多一层的思考。啊，原来是这样。倘若需要表达的内容是我们非常熟悉或十分认同的内容，例如跑马拉松比慢走要难一些，公司管理层员工比基层员工的工资更高等，则不会激发上述两个大脑活动。在之前那位警官的表述中，嘴唇在动等于说谎就是一种在人们意料之外的解释。嘴唇动就一定是说谎吗？这不合理啊。但正是这样的意外和我们既有的认知相悖，所以调动了人们的好奇心，使人们想去了解为什么警官会这样解释。人们试图理解这句话，通过认真思考直到终于理解。这个反复思考的过程加深了人们对这句话的印象，最终带来了充分的认知。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刚刚加入麦肯锡时，在迎新聚会上，某领导让20多位新人做自我介绍，包括自己的爱好。有人说我喜欢读书，也有人提到我喜欢登山等。那天我随口说道，我的爱好是收藏古董相机，要是咱们领导哪天把我给炒了，我至少还可以把那些相机卖掉，养活自己几个月。当时包括领导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不过让我吃惊的不是当时大家的反应，也不是领导第二天没炒掉我，而是在我们都已离职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和那位领导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记得我那天说的爱好。所以说，不论你是每天辛苦跑客户的销售，还是需要应对各色人等的服务员，是即将准备面试的毕业生，还是需要面对学生的老师，面对孩子的父母，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还是掌管上千人团队的企业高管，都可以 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撒上几滴有趣，它会挥发出奇妙的味道，带来更好的效果。我在视频作品中也使用了大量有趣的元素来协助我进行表达，以便观看者记住并理解里面的知识点。例如我在一个视频的开头说道，今天我们讲勾勾。然后我在镜头前把两个回形针勾来勾去。其实这个设计是为了配合我视频中讲的一个知识点，沟通中要有意识地接住对方的话。接话就好比用一个钩子把对方的话勾住，所以我用勾勾来打比方。举一个视频中的例子，一个人说，现在的菜价好贵哦。另一人说，对，上次在超市买完菜结账时吓我一跳。通过肯定对方的观点来接话，这就是在使用勾勾。而如果说，今天天气真好，这就没有接住对方的话。但如果我在视频中直接讲，沟通中要接住对方的话，就不会那么好玩了，同时给观看者留下的印象也不会太深。好几个月之后，仍然有人在我的社群里不断提起那个知识点，他们的用词并不是如何接话，而是如何使用勾勾。